主要是我们不断要称颂你的名，我们要高举你，我们要传扬你，我们心中不断的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再次说，一切尊贵荣耀全命爱戴全然归给你。哦，何等宝贵的救赎，何等奇妙的真神。哦，你却是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哦，你却是与我们同在。哦，你不仅保守看顾我们，你引领我们，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你更要把我们带进你自己荣耀的里面。哦，神啊，我们这一生都在你的里面，我们一生都在仰望等候你，我们一生都在跟从你，因此我们相信这应许所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哦，主啊，这样事情必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应许必定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赞美你。哦，主啊，在赞美当中，我们就承受你更多的恩典，在你恩典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就要把更多的赞美归给你。哦，是的，今年是一个颂赞年，愿在颂赞年当中，我们经验到你更大的恩赐，我们也在颂赞当中把更多的那荣耀赞美归给你。哦，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也在我们当中设立的宝座，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怜悯。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将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这边讲到撒母耳年纪大，但是讲到年纪大一直到他死还有很多章要讲的，所以呢，特别撒母耳后面这段时间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做了很多神要做的事情，透过撒母耳，当然做一个士师，做一个先知你也看到他的整个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八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他儿子不行他的道，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了，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OK, 我们读到这时候，你特别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你又发现好像以利的那种光景又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对照，所以才比较明白后面这些长老为什么这么的急得来。当然不是他们做对，但是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整个的动机，整个的这个 timing 是错的。 OK, 这是后面我们要讲，因为确实让蛮担忧，看到这个撒母耳老了，好像以前那个老祭司一样啊，以利老了，那两个儿子就出毛病啊，所以他们很紧张，他们不要再走回原来那个光景了，就是这个走在这个活在这个黑暗的罪恶的里面。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呢名叫约珥，约珥这个字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约珥这个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第二个儿子叫亚比亚，耶和华是我们的父。 所以基本上撒母耳是对两个孩子的期待，或许是蛮这个是啊，就是这蛮有一些的这个栽培的意思啊，让他孩子真的不要忘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约珥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父 ，Jehovah is my is our father， 这亚比亚。然后呢，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当时我想从这个名字啊，然后后面就按他们。他们就在别示巴做事事。解经家就在问，为什么这样的培养，怎么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你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整个属灵的事情上，真的每样事情啊，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第一个你要明白，第二个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明白神，第二个就是明白神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去做的时候，那个动机要纯正。那我相信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让耶和华透过他，就是所谓的恩膏也好，这个能力也好，让这些的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是有神的能力来做。这个我讲的时候有点点的抽象，不过我要回到这篇经文来。当在解经的时候，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神所兴起的领袖不是人所立的，不是人培养出来。我们在企业的里面说我们要培养接班人，但我们要看他才干能力啊，特别从我的观点来评论他有没有人，从我对于整个公司，将来我退休了，但是我希望公司还往哪一个地方来发展，所以呢，我希望培养一个人有这个能力的，而且培养这个人是照着我的心意，照着我的所谓的预备安排。所以在你每次讲到传承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传承传什么？我一直常常思想这个问题。以前我不太想需要想太多这个。在过去离开我以前的教会，那是十几二十年前事情。坦白说，那时候我虽然我知道要离开，但是我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这么。因为我一个想法，那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神一定会兴起他的人来。那个人不见得跟我一样，那个人他的想法做法不见得跟我一样，那个人神在上的带领跟我不见得一样。因为我很喜欢使徒行传讲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服侍那世代的人就睡了。OK。我一说我需要对这个时代负责，那下一代呢？所以我很能够接受青年牧区也好，儿童牧区也好，跟我的看法就是说，他们爱神，他们要服侍神，他们学习更多认识神，追求神，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一个想法说他们要跟我一模一样，这是我跟蛮多人的观念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我需要帮助他的就是他们要更深的认识神，如果他们能够比我更深认识神，我觉得我是很成功的。如果他们的服事比我做得更有果效，我认为我是很成功的。我不会走到一个限制，因为我几时把我的想法，把我的看法，把我的做法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一定要这样的时候，基本上我限制了他。大概一个多月前，当我跟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在谈的时候，谈到我说如果他们能够起来，甚至我觉得我不应该限制他们。这位同工我们很熟的跟我说，牧师，当然这句话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也不要误会这位同工。他牧师，我看你的声量很高，他是用这句话来做我的结论。我们很喜欢啊，接的时候那个人要跟我一样，而且我就是我退休了，将来那个公司那个业务的发展也要照我的心意，所以我找这个接班人是有我的能力做我要他做的事情。基本上他可能一辈子啊，如果他这样发了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是起不来的，他是在我的遮盖，从某个角度，从另外讲他是在我的框框的里面，你可以懂得我这句话意思。所以这边用到字说撒母耳，这边说就立，这个字的意思就 appoint， 就是指派。他指派两个儿子，虽然他我相信他对儿子的心的培养没有问题，对其而两个儿子的期待没有问题，不有一样事情 属灵的事情，特别属灵的领袖，不是你 appoint， 是神 appoint， 不是人指定指派，是神指派。这几十年，当我们在选执事的时候，起码在以前，我说我们不是选执事，是谁选执事啊？是神来选，我们只是阿们神的拣选，可以懂得这句话吗？所以在选执事的时候，我们为这执事祷告，然后完了以后，这几位执事，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他也有好名声啊等等，圣经很多原则，然后在神的感动里面，这几位是比较适合。其实到最后，我还是说，不是我找，不是我 appoint 这些执事，是神 appoint， 是神所谓的立这些执事。然后我们这些同工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是所谓的阿们。当我这样的，因为有在以前的教会第一次，他们要我为这些新的执事祷告，说，我说主啊，谢谢你拣选了这些执事，不是我们选这些执事。每个人都愣住了，不是我们选的嘛，因为我们投票啊。所以属灵的事情跟人的神真的差远。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解经家说呢，没有错，撒母耳非常的苦口婆心，要花很多力要培养他的孩子，很可能神并没有准备让他孩子做事实。也因为这个缘故，用林道亮牧师的话，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你自己要跑出来做传道，神是不会负你的责任。所以你承受，哦，有时候我做牧师，我这样都放下说来来，那那个那个来做传道人，怎么，每样事情都很不顺，都很多困难，很多的拦阻。因为最后你要跟我谈的话，我正要问一句话，神有呼召你吗？常有说牧师，我希望出来做传道人。我说你怎么，你这个你怎么会出来？哦，因为我很受感动。我说你怎么受感动？因为牧师啊，你讲道的时候讲了两次，没有人做传道人，我就很受感动。那院长又发个预言说我要做传道人，我就很受感动。我说你看完梁山伯祝英台也很有感动，那个感动跟呼召不一样。最简单一个，你的呼召应该跟你的恩赐是有关的。这最点，你的呼召是跟神的拣选有关，拣选到的程度，就像这个礼拜天我试着去解释，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宣教的，他已经尽到神最高的心意，因为他差遣他独生爱子，就只做这件事情，做宣教。所以，如果这个都不能够，就是说，在明白的当中产生一个 passion， 产生一个所谓的 burden， 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的感动，只是听了某些人讲，听了或者讲一些的道理，觉得这很有需要啊，我要做传道做宣教是为什么要做？因为我要去非洲做，为什么？因为非洲那边太有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说，是 Oswald Chambers 说，千万不要为需要成为你的负担。因为你把人的需要成为你负担，有一天你会被拖垮的。你懂得讲一句话意思？你四周人都有需要，所以因着人家需要，你不完成他需要，你就有个罪内疚感在里面。每个人说牧师这样，牧师这样，牧师这样，到最后你们还没死，我先死，你们还没倒下。所以奥斯瓦前面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千万不要认别人的需要。如果耶稣以人的需要的，没有错，他是让人的需要。但是是要分辨，我们每个都有需要，就是需要神，这没有话讲。但是不能够用他自己每个人自己的需要、肉体的需要等等等等，甚至以色列这个犹太人要耶稣做王，有没有听过这个？这很大的需要，也是很名正言顺的需要。耶稣有没有答应啊？没有答应哎，耶稣没有。最让我，当我有这个知道神给我那一份可以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哇，每个人找我祷告我都为他祷告，哇，这个祷告如果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没有好，或者好了以后很开心，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就跑过来，牧师怎么搞得又坏了，哎呀，我那个担子受不了哎，到底是谁的问题？是他的问题还是我？哦，原来他被医治又跑去进到最终了，你说他完不赶了鬼了，但是鬼又跑回去了，到最后一直我都以为是我的问题，到最后不做这种事情，到最后我已经很少问人家祷告，就如果他的个人的需要，如果的话你这样，我就问你祷告，神就触摸你，然后你就被神得着， 那神要做什么，这是你跟神的事。你敞开多少，你顺服多少，神就做多少。所以尤其一大群人的时候，我很少个人为个人，就出来就问祷告，主啊，充满他，充满，就让他躺在地上，神让他自己来做工，让神自己来做工。因为我做不了这么多，因为人的需要不能够都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是用着，我没有这么大的本领，不会让他明白我在讲什么。你千万不要以别人的需要成为你服事的动机。那你的服事动机什么？就是为了荣耀神啊，就是完成神的心意啊。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神不要你做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神一个人最能够荣耀神，就顺服神了。所以你有恩赐也没什么夸口的，你有没有恩赐，没有那样恩赐也没什么觉得难过的，因为神总要有把别的恩赐给你，把别的机会给你，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字很重要，不是你来定义走在神的旨意。我一说你的愿意是，我一说你不要定义说这就是神的旨意，你自己定的。然后神说，跟神说这就是你的旨意，我要走在前。很多人在找我这里，很多人要我的是为他祷告，然后就说牧师，神不是这样说吗？原来他已经定了，如果我的祷告跟他想法一样，或是我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这就是神定义。我说我没有感动，我没有听见，我也没看见，真的，我甚至对传道人这样说，我没有这么大的恩赐，不是我一下闭起眼睛看到神要在你身上做什么，为你说什么，没有。要紧的还是去学习。所以呢，神的事情跟人的事情是差很远。第二个，这很重要，是在这里。讲到这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这是重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turn away from him。就不行他的道，其实跟后面远离神是有点相近，就 turn away， 就是撒母耳是这样走，本来这儿子是跟他走，慢慢走儿子走开了，就走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字用的重的话叫做 pervert， 中文叫什么，就是变，是变态，是就叛逆是 rebel， pervert 这个字应该是变态。 OK， 我想就是意思说他以前的态度不是这样，他已经超过一个做事师或是神的仆人应该有的。他过去，我意思这是带出第二点来，撒母耳是否是因为神的说你要用把这两个儿子请来接你班，从文字的角度看不出来，比较看得出撒母耳觉得在培养孩子当中就把两个孩子培养起来，所以甚至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平台做事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撒母耳确实要帮助他的儿子走这个所谓事实的路，是走走的时候就走歪了，就走出去。本来事实是应该做些事情，但这两个孩子没有做这个，后面讲三方面的错误。换句话说，你可以在外面谋一个人，你可以在外面塑造一个人，但是里面没有改变的话，你塑造不出来的。你可以让他成为非常非常好像像样的一个祭司，像样的一个祭，这个事师，或是看起来都很像，但他里面没有就是没有。然后承受许多的压力，或者承受许多的试探的时候，他外面还是像所谓一个事师，但他里面整个的这个的态度，整个的生命是不能够跟得上。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啊？在我看这个没有什么批评论断，只是我在学习，为什么这么多成功的传道人，甚至有些传我非常佩服，甚至说如果我要像做先知，我要像这个先知，没想到这个先知就跌倒。 Why？ 他真的有这个恩赐，甚至被塑造出来。那有些的传道人就是很有恩赐，不能在福音派的，不能在这个灵恩的，就是这样。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只是在外面的塑造，确实没有在里面的建造，你走走走走以后，你承受的压力，神就试探受不了的时候，生怕你走不上去，你本来应该走得上，你走不上你就拐弯了，你走不上去就 take a easy way 了，找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那更容易的是说，哦，成功哪需要这么多人去破碎破碎破碎，欧姆斯我都听烦了，那成功不是学几个成功神学不就了事了吗？跟神说我给你一块，神就给我十块，那我一定成功了。 就这样子。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只是外面像。第一个，神呼召是必须的，清楚的呼召是必须。第二个，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外面只是学像，我们就以为可以走上去。所以我们需要生命，既然你是神呼召了，你生命一定要跟着来改变。那第三个事情是什么？我讲一个服侍神的人最容易就贪，就容易就贪。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几个事情，第一个贪图财力，收受贿赂，第三个是屈妄正直，这三件事情。这圣经说第一个来贪，第二个呢，贪是本身的，贪是什么？就超过你应该得的，你就贪，这个叫贪。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贿赂收受，这是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贪。第一个，超过圣经这个定义讲很清楚，超过你该有的就是贪，然后用不对的方法来去得着你不该得，这个叫做贿赂收受的。那第三个什么？以至于你整个人这思想意念，这边说叫做屈妄正直，就整个的思想，整个的，因为你整个的行为，你整个的动机，最后带出你整个人是 crooked， 是弯曲的，是不正直的。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因果循环。你最先可能人还算正直，但是开始允许你的肉体去得一些不该得的，不需要，就你超过你的那个所得的，然后觉得好，这个应该的，这很容易，所以慢慢就不知不觉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不正当的方法当中不一定一定要犯法。我记得以前呢，梅妈妈真的讲过一句话，传道应该争口气，怎么传道一天跟人家说你好苦呢，没有钱呢，啊，这个住的不好，吃的不好呢，所以他有点点的这个生气。如果你觉得坐船这么辛苦，你就不要做传道人，没有拿个枪要你做传道人，顶在后面了。你觉得有本领要赚钱，要吃得好穿得好，你就去做别的事情去啊，你就去赚了，不要用这个。所以他这个不是说那个船一定要用不这个所谓的犯罪的方法，只是那个态度，那个心态讲的时候，哦，这个真要小心。所以他很喜欢讲，传道要有个骨气啊，连传道都没有那个骨气，你还做传道干什么？我只用这个来彼此提醒，可能你不是传，不过在很多的环境，你有个想要得一些超过你该得的，人家有这个名牌，你也希望有个名牌，等等这，这是一个已经超过底下就容易去所谓用一些的想法。不一定所谓用犯罪，就用一些不正当的，就诉苦啦、埋怨啦等等这些东西，好像人家给你多一点呢，千万不要搞这种事。因为到最后久了以后，你我整个思想用这边的话都是所谓的屈妄正直，因为在里面那个思想就不对，整个的思想就是不在正直啊，不在对的里面，不在与神对的那个里面。所以单单这几节的经文，我常觉得我也应该跟 Summer 一样，我是到老迈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走得对更要紧。如果一些同工跟我说，牧师我要跟着你来，我也没有把他们带得对。当我们在带他，我已经说过很多的这个讲话就是事实，所以也没什么，但是也不要把这个误会说我多么有本领，更不说我有什么的夸口地方。如果有一些都是神给的，确实也因为有这么一点呢，所以很一些的传道会说，牧师我要跟你，有一些正从美国跟到台湾来，有一些正从加拿大跟到台湾来，我听到一些人这样的说，有一些呢就从哪个地方要跟着过来。我不是说过吗？有些从对岸呢，牧师你就是我的牧师。我说我从来没看过你怎么是牧师。他说你讲什么我都听，就是照这个讲道啊等等。所以我听了以后我也蛮紧张的。不要我老迈了，带出的人也是老迈了，带出最有问题。那中间有个我最喜欢提， 你是否能够破碎？你还期待得什么吗？你还期待，你如果说神负你的责任，一说你今天所有一切你的需要神都已经负责，你还期待得什么？OK， 你不期待这个物质，你期待有个好所谓这个出名吗？你期待别人尊重你看重你吗？不要说尊重，尊重是应该的，觉得你去别人看你，人家不提你名字你就觉得很别扭吗？在整个事工的在当中没有念到你的名字，你就觉得哎呀我被人家忘记，怎么会这样？你会这样吗？真的到最后，如果这个我的老我没有对付，我自己就很危险。坦白说，我也带出一个危险的环境，因为我跟我四周人都跟着危险。所以第一个很重要，还是讲到老我，从这个贪开始，然后就用不当的方法来贪，到最后整个的贪成为你整个人的思考的模式，这是很糟糕的事情。那第三个，不，第二个还是第三个记不得，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为什么这边要提到这两个儿子，他们是在别示巴做事实。别示巴离撒母耳大概有57个英里，蛮远的。意思说这两个孩子在做事实的里面并没有靠近撒母耳。好处坏处，好处就是不像以利这样，这个孩子贪的一些东西可能以利都有份吃这个贪的东西。啊，这么远大概这个撒母耳跟这两个孩子所谓的这个两个孩子贪的一些东西，大概以利这个撒母耳没有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了，因为这个路蛮远的。不，从某角度来讲也可以说，以撒母耳这时候让他们做事实并没有做太多的属灵的遮盖。所以这又回到两个点，一个就事工上的遮盖，第一个叫做属灵的遮盖，叫属灵父亲的遮盖。他大概因为这么远，坏处就在这里，他已经没有成为他两个孩子的遮盖。可能从某个角度上也可以，因为两个孩子已经负起责任来嘛，如果他们做得对的话。不，我相信还是一个很重要，叫属灵的遮盖。我觉得做父母，特别对我来讲，我们的孩子不论我年纪有多大，不论他们的大到的程度，可能倒过来不是我照顾他们，是来照顾我们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是他们属灵的遮盖。为他们的 well-being， 为他们的后代，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当然当这些孩子讲到很多的需要的时候，不能在生活在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活没有一样事情不跟属灵是有关的。啊，问到说我们一方面照我们的人生的经验给他们一些的建议或者提醒劝勉，不祷告我们一定要为他祷告。所以撒母耳在这方面也可能是，所以这边提的这两个儿子并没有在他旁边做事实，这两个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叫别示巴，那个地方照解经要告诉我们离撒母耳住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因为撒母耳并没有退下来，因为撒母耳一直做到后面立王啊，所以撒母耳还是做这个，只是准备交棒了就交给这个孩子，所以基本上可能在这个职份上包括在属灵上没有成为他孩子很好的。第一个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属灵的事情要神来做决定，所以寻求神等候神明白神是 must， 是必须的，不要自己做主做。那第二个这边很重要的是在这里，当你培养的时候，当你去带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培养他的外面，你一定要培养他的里面，他的生命。对我来讲，尼托生最喜欢人的破碎，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到现在我是非常明白他讲了，几十年前我读他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人的破碎灵，现在我觉得他讲非常有道理。 OK， 不仅培养一个人的外面，要培养这个人的里面。里面的培养是什么？不是加添他什么，是破碎他什么，叫他的老我，叫他的己能够为完全的方向完全顺服。那当然第三个，做一个属灵的这个培养，这个什么，不只是把工作平安安排给他就算了，就放在把他们放在一边，是一直要帮助他们在灵里面成为他们的遮盖，不论是属灵的父亲或许属灵的老师， 把这个你一定要成为他遮盖，好叫这个人用了他儿子不行他的道，好叫我们所遮盖的都能够行在我们所行的道中。我再说，不是照我们的做法一模一样，乃是我们的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继续的他们要走在这个里面，倒过来他们可以在神的呼召带领的底下，在下一代，在下一代，在他们有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光时间空间，不同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光景，他们可以照神心意来继续做成他们要做的事情，发挥他们神给他们的护照。那我相信从这个负面的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学一些正面的东西，好叫我们那个带出那个所谓的传承来，好叫我们的神的工作了不会在我们当中被拦阻被停止。那我很感谢主啊，这十几年来啊，甚至有些的传道人啊给我很大的鼓励，坦白说从某个角度来讲给我很大的安慰。牧师这些年来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教会或者一些的同工很受你的影响。那我说受什么影响？我说你看他们讲的想的有时候他们做的都跟你有点像。那不是我有什么千万，我不是我最后的学习目标啊！我们要学习效法主耶稣基督。不过如果透过有个人，透过我，能够更让你更多认识主耶稣，让你更多的学习他，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蛮有一些所谓的成就感的，可以这样的说。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到，不是啊，就是我这边策划做些什么东西。当然做东西是后面这个所谓的连接在一起的，或者连合在一起的一个的最后的目的，或者一个表达一个表现。但如果我们生命啊各方不连结合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说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啊，是很容易出毛病的。因为生命不对，就把事情交给他们，请问这个问题做不好就跌倒了，做得好的话就骄傲了，也是跌倒了。这个生命不对是不行。那倒过来我们培养啊，就我们彼此来劝勉培养那个属灵生命，然后再进步，我们再从我从整个教会的角度再所谓的设立一些的平台啊，到底我们在哪一个这个事工上，然后怎么进到这个事工。那我相信慢慢整个教会结合起来。所以我还是喜欢用这句话，我们在整个教会今年我认为是神在叫做用个企业叫做 re-engineer 的时候，就所谓重整的时候，不是过去没有重整，我觉得这是重整，是已经整合到程度，现在要重整的时候，是过去重整带出的结果，到底我们的教会要往哪个方向走，是在哪一个事工更加的准确。虽然我们已经定了三个目标，所以在这个重整叫 re-engineer 里面讲三个事情，一个叫做 refocus，我们要看我们的重点在第二个，我们需要把整个架构再提叫 restructure。 那第三个，我们需要把同工带出来，新的同工带出来，让他们能够放在对的位置，在这个架构里面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位置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同工被兴起来，或许找出这样的同那个叫做 regenerate，就是把这个人啊，这个当时从财务，从这个把这个财务给产生出来。因为没有财务的话，没有财啊，没有人才，没有这个物质的这个资源，我们是很难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凑起来以后，我这个心意叫做 realignment。当整个教会架构都弄好的时候，基本上最后的目的是每个人叫做 realign， 就是排列整齐的意思。就站在那条同一个线上，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所谓排队排整 realign， 大向右看，大向右看起，就大家在排啊。那最后我们教会是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教会，事工啊人比较，我们需要这么多人，而且每样事工都需要 realign， 对谁来 realign 啊？要对神。如果这个事情这样的发生，我相信大家可以思想看看，这是一个刚刚在祷告的时候大家就提神啊，求你兴起我们成为一个大军，军队最要紧的就是 realign， 你要知道谁是元帅，你要知道谁是师长，什么长什么长，谁是炮兵，谁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凑在一起的时候最要紧的元帅是谁，祷告你的敌人是谁，要搞清楚我们才知道这个仗才能够打。有时候把敌人当成你的元帅，你就完蛋了，这个军队就完全垮掉。所以这些东西弄起来以后， 求神给我一两年时间，给我们教会一两年时间，我一直跟主说让这个军队能够起来。所以在整个 re-engineer 的当中，过去我们每个部门整合每个细节，现在我们要凑在一起，要成个叫做 re-engineer。 那完以后再一次把整个事工再去 refocus， 像这个礼拜天朱黄杰执事在讲这个我们的预算，还是这是第三年，我们都讲整个教会三个主要的方向转化了，但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这个东西 refocus。 但现在我们的事工会更加清楚做什么，策略是没有改变，就三方面。事工我们越来越能够 refocus，宣教做什么？不是整个世界宣教，是哪几个点？以色列太多的需要，我们选一个神感动我们要做，就跟那边那个叫做 Tender Mercy， 这些都以神自己在这个做的机构。那完以后，我真要这样子说，我就用这个，我们跟他有好的连结，因为我跟这个牧师碰了两次以后，哦，我们两个谈得非常来，我们只碰过两次面，我一讲到说。就讲了一件事情，他很 appreciate 我们跟他联络。No， 在我们跟联络当中，虽然我们资源多点，但我还说，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哥哥。我讲完这个，他差点哭出来。我说本来就是照圣经原则，以色列你就是我的哥。从某角度，我们比较丰富一点，可以懂得讲一句话。大家都这样，他看就看着我，瞪瞪着。The pastor， 我非常非常脾气，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说，跟类似这样的说，以色列人他说你是我的哥哥，我有没有跟他说我不晓得，不过我跟他讲，他真愣住了，他就一直讲说很高兴你跟我们连接啊，谢谢你跟我们连接啊，等等等等。我说 no， 我说连接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认定你是我们的。从属灵角度，你是我们的哥哥，你是长子。哇，他非常，我用这个只是说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年三月我们会有，他要我们三神过去他的 Vest 这个 Festival， 他们有一个庆典，一年办一次。那八月的时候，我邀请他们夫妇过来，我们特别安排一个主日，包括主日的讲台。就是说我们 focus 做一些事情，不是说这边支持一点那边支持，然后去这边一个礼拜去看看等等这些东西。那要看的话也看了很久了看这么多年，那我想是要连接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做一个，像这个 Gypsy 原来他们不只是在匈牙利，他们在罗马利亚还有一些的以前东欧的国家都有的，这些人都没有地方。就上次我们去一个队去的时候，没想到他们那个国家电台，好像是国家电台跑来访问他，因为有一群中国人据说从台湾来，有些人台湾再来又搞不太清楚，去向他们传福音，去建立帮助他们建立教会，他们听得都愣住了。那我讲这个只是说我们做一些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做一些可能别人不见得目前有这个负担去做，凡神给我们就神给我们就去做，就是我们也相信对日本应该有对岸跟东南亚那个不用提了，那个这个真的，我们的同工今天要从对岸回，然后下个礼拜就这个礼拜吧，他们要就到缅甸去真的为他们夫妇我要现场感谢。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日本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信主人口人数1%都还不到，我们感谢主，他们蛮愿意跟我们连接。我们也祷告，不是每个人跟我们连接我们都可以连接，到底这群连接是哪一个教会，是哪一个地点的人跟我们连接，我们就做这种事情。所以到最后当这样安排好以后，我们去这个以色列，我们去匈牙利，或是去缅甸，去哪里去的时候，我已经说过我们叫职场教会。所以每个人除了你去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宣教这个短约去的时候，我们要问你的专业是什么。如果你告诉我说你是做龙的，我一定要问问那边有没有需要有龙的专家来帮助你们。所以周间的时候一到礼拜四，你们去跟这些农夫弄在一起啊。有一次我们去这个应该是 俄国那边去啊，去传福音什么。那天呢、啊，因为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去传福音了，我们是一个来这个什么，那总要有点事情。后来突然没有，后来不知道怎么没有，就是说最先讲好没有做出来，就我们这群的同工都青年牧区去，就帮他们去挖番薯啊，因为他们很多番薯，番薯还地鼠，我搞不清楚，就帮他们去挖就是了。那我要说在这里，如果Tender Mercy要盖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去帮助他去盖。甚至我觉得如果中间有几个医生的，我们就去做义诊了，因为我们去照顾去帮助都是比较弱势的，就去。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四我们就跟他，你的专业就用在这群人当中，然后五六天三天，五六日三天我们聚在一起，这短专队十几二十个，我们就开布道会啊，开什么，就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开这个。如果再多待一个礼拜，那前面礼拜一到礼拜四又跑去跟他们修车子去了，搞什么电脑去了，然后我六日三天又坐在一起布道啊，传福音呢、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在地的转化。所以我相信整个的职场教会被兴起来的时候，出去在本地在外面，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神给的恩赐，也用神给的专业来服侍我们的神，来做宣教的工作。你要知道我们去到一些的单位啊，就真的像我们去到中南半岛，他们的那个会计真是等于说没有会计的，就没有这种的所谓的，每个人都用嘴讲的，完了最多写个字的，没有这些整个的。所以那个今年啊，这个一笔钱过去，比如说100万你怎么用的，哦，我们就用了1、2、3，那细节没有细节的。那对我们来讲回来报账就很难，所以我们就去派了两个同工去，在那边住了两个礼拜，帮他们教他们把整个会计系统把它弄起来，最简单。然后后面去的时候我们也进一步帮他教，然后最后请他们那边的同工被训练同回来看看我们在台北是怎么做这个财务的。现在对我来讲这个财务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不需要去操心，你可以懂得讲这些东西。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专业绝对可以用在这个每一个的环境的里面，一定可以用。我也求主恩待我们，回过头来让我们一起来，神心意是什么，不是我们定义要做什么，是神心意我们就做。第二个，在这样做的当中不能够只是 focus 我们能够为神做这个做着。第二个，同时我们的生命要培养起来，要培养起来。那第三个就是你们那边已经成了，就是说几年下来已经慢慢上了轨道，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就是我们还是做他们的遮盖，遮盖到程度我们把它，就是东南亚那个分批的，我们把它飞回来，在台北待两个礼拜看看我们怎么运作。那现在确实比以前，否则先以前说台北是他第一个，从来没听到台北灵粮堂是他的遮盖，是他母堂，他说我们还有一个遮盖叫母堂，叫台北灵粮堂，他也不知道有，知道以后他也不知道台湾灵粮怎么一回事。经过这几年，最早这两年我们这样的打，真的我们成为一家人。其实对岸也是这样，我们有这么多个据点，但是我们从来这些彼此不太认得，但是经过这么几次下来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所以一喊的时候全部凑在一起。所以 realignment 这是很重要，在整个我们对准神。那我相信就像各位刚刚在祷告，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一个军队，为主来打仗。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主，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起码对我来讲18年19年在灵粮堂，我就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也在不同的这个 phase 这个不断的阶段，也在不同的季节当中我相信真的我们是蒙恩的一群，我们是一个蒙拣选蒙恩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神给我们的机会，只求主也帮助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主面前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是顺服的，我们是寻求的，我们是等候的，我们是单单依靠神的。我们开声我们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所成就这么多的工作，现在教会所成就这样的多作为，哦，你带领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带把你的教会带进你的心里面，哦，把你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与你对准， 还要叫这个军队不仅是一个大的军队，是一个忠心的，是一个哦，这个向着你是不这不会离开你的哦，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在真心听到你的声音哦，看见你的带领，我们就走在心的里面，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的教会向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